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努力过了，我们也尽力了，但是他怎么就这样子？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主的面，亲自问他才清楚。这个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平常在追韩剧啊，比如说你第一集看搞不清楚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第二集第三集的时候就发现你第一集觉得那个坏人，小的时候有一个悲惨的身世，他是不是也不那么坏？好，第四集第五集就又有个翻转，你第一集觉得那个好人，他怎么突然间，天哪，第七集快结束了，他抢了别人的那个老公，原来，然后你才会想要看到最后一集。所以你知道当你在第一集就下定论的时候，完全跟结局是不一样。你知道我们的人生走着走着，当你越明白神心意的时候，好像拼图拼到最后一块拼上去，看到整幅图画，哇。今天来延续这个奥秘系列的信息，就是我们今年进到了以弗所书的查经齁。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这个系列的第二篇信息，叫做神要你知道的事情齁，神要你知道的事情。好，那我们从以弗所书的上一篇的信息，就是前言，也是分享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好，那我们知道三件事情要进入这个奥秘的系列。第一个就是神要讲奥秘在寻找忠心的人。忠心是什么呢？就是你领受神的呼召并且倚靠他，最后坚持完成使命，叫忠心的人。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忠心的人，神才把又大又难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指示我们。好，所以神都在寻找忠心的人，不是对这个信仰随便的，要信就认真信，忠心的人。好，第二个，我们也提到神要的不是我们一直做服事，服事再多也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个不是代表什么，神要的是爱。所以呢，真正神向以弗所要的是恢复那个起初的爱。所以你有爱，你才更知道神的心。你知道神的心不是来增长你的知识，增长你的骄傲，是更多用神的爱去完成他托付给你的使命。所以神要的是爱，不是我们一直做劳苦然后来证明或换取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最后我们讲到这个以弗所书发现需要有一个承载奥秘的器皿，就是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因为上帝要把他的旨意给他的教会，好叫我们分散到各处去彰显这个奥秘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神要恢复我们成为一个可爱的教会，记不记得我们上周讲我们要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可爱的教会。过去常常教会越来越不可爱，教会真的我们也承认有一些这个外面的世界觉得教会怎么会做这些事情，求主怜悯这个世代的教会，让我们成为可爱的教会，也让我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阿们哈。所以跟旁边说，让我们一起成为可爱的人，好吧？跟我们一起成为，来，你可爱的样子要表现出来啊，那表情也要到位。再一次跟他说，让我们一起成为可爱的教会，好吧？所以整卷以弗所书，好，最重要的两个字呢，就是奥秘。好，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奥秘。整本圣经里面最多提到奥秘就在这里，所以我带大家一章一章来看，到底哪些地方有提到奥秘。我们从第一章八到九节开始，好不好？请同工读，我们就认真的来看。那你听到念到奥秘这两个字，特别帮我画起来，圈起来，我们看有哪些地方有奥秘，同工来读。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这个第一个奥秘帮我圈起来。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是提到最多次的地方。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你看第三章就讲了五次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五章也有。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最后第六章也有，来。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你看哦，整个以弗所书就一直提到神的奥秘，神的奥秘，神的奥秘。而且哦，他还说过去的日子是隐藏起来的，以至于呢，到如今神就慢慢的把这些奥秘向我们解开。好，大家看我一下哦。所以当你在读这个以弗所书，明白神心意的时候，我不是上个礼拜有提醒大家，每一次当我们听到信息的时候，我们多一个祷告，就是主啊，让我更明白你的心意。今年让我比信主任何一年都更多的明白你的心，这就是我们祷告。当我们在明白神心意的时候，请注意哦，我们会要一定要清楚知道，有一些这些奥秘呢，是上帝隐藏起来，而且呢，是在过去历代以来他们所不知道的。你们圣经里面讲吗？但是呢，在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时候，说这些奥秘呢，就向他们解开来。所以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经文，在生命记的第29章29节，是我今天特别想要分享的主要的经文。29章2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这个观念非常重要。29章29节，备，请。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再念一次，太重要了，再念一次，来。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好，弟兄姐妹注意哦，所以哦，当我们人生在面对很多未知的奥秘，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搞不清楚，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努力过了，我们也尽力了，但是它怎么就这样子发生了。有很多东西哦，有我们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主的面，亲自问他才清楚的。这个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但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人生一边走一边寻求，它就向我们显明的，那是属于你跟我的。所以人生就是会有隐秘的事，也有一些我们明显的事情。那你不要纠结那些隐秘的事，我就一定要想清楚，我如果搞不清楚，我就想，你知道我们最近在读十章，也就是刚刚开始速读圣经，那读到很多地方，就有些人就很纠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这个很奇怪耶，这个人名是谁呢，他就一，所以你会读半天就一直出不了埃及，因为他就一直纠结那个，我不懂，我就读不下。 No，有一些东西你不懂，我们就放在我们脑海有一个抽屉，就是我不明白我不知道的，有一个抽屉放进去，那个抽屉呢就放着，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全然了解，因为那是属乎耶和华的。但那个抽屉也有可能就像保罗说的，以前是隐藏的，但慢慢的它就渐渐的变成明显的事，就是属乎神的百姓，就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平常在这个追韩剧啊、陆剧啊这些看电影的时候，好，哎，你们看起来没有活在人间的感觉，你们有看过电影吗？好，就你知道我们就不要讲明视那一千集的那种东西，我们就讲那个八集、十集的韩剧，好，比如说你第一集看，然后呢，你就看到哇，这个。我都搞不清楚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对不对？第一集都，但是哇，这个剧情很有意思， 然后就一直被看，觉得，怎么他怎么这么坏啊，然后就剧情都是这样子，你才会看第二集第三集嘛。好，第二集第三集的时候就发现，你第一集觉得那个坏人，结果就拍出来他小的时候有一个悲惨的身世，哇，你就开始哇，好同情这个坏人，然后觉得喂，那他是不是也不那么坏，是不是他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就可以很体会他要做什么。好，第四集第五节就又有个翻转，你第一集觉得那个好人他怎么突然间抢别人老公，哇，是吧，好过分哦，天哪，怎么就都有这种剧情，对不对，才会让你继续想要把它看完嘛。然后最后看到了第七集，快结束了，第七集，他抢了别人的那个老公原来是他走丢了小时候的弟弟，你知道吗，能说多扯就有多扯，对吧，剧情都是这样子，哇塞，原来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然后你才会想要看到最后一集啊，最后结论觉得哇。所以你知道当你在第一集就下定论的时候，完全跟结局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对那些没有发生过的时候我们会很焦虑，我们会很多我们自己的定见，但是那个跟结局不一定是一样。前几年有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呢，叫做复仇者联盟。那你知道那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爽片，就是哇，那个好人就集结然后打坏人这样子，然后每一集就看到好人怎么样最后战胜坏人。但是当我们这个复仇者联盟演到第三集的时候，那一天看完电影呢，以前都是看完电影哇耶很兴奋，连我小孩都很兴奋，这样那天看完电影大家都没有声音走出来，为什么这一集居然那个最上面那个光头的那个叫大坏蛋叫做萨诺斯，居然那个萨诺斯呢拿到了，我这样讲你们，因为已经很多年了，我这样讲不会爆雷，他拿到了所有的宝石，坏人，所以他一弹指呢好人几乎死光。好，你们这一堂好像没看过的感觉，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清心祷告主还是什么，我真的搞不太懂，我放一个片段给你们看一下。 You should have gone for the head. 就这样，好人都就这样，然后这叫黑豹。This is no place to die. 黑豹也瞬间死了。这个就是蜘蛛人。蜘蛛人，也死了。所以你知道你们这堂真的很不一样，我昨天放两堂都耶，多放一点多放一点，你们这堂是就我们这年龄段这有唱，就像上个礼拜我放张惠妹这堂就一起唱，上一那礼拜六就我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题材来跟你们解释事情。这部片放的时候出来真的没人讲话，因为大家喜欢的那些英雄人物全死。我跟你讲，我们看完这部就觉得哇，漫威怎么拍这种，因为以前的英雄片全部都是坏人杀光光，英雄大获全胜，就这个好坏人坏得不得了，而且杀光所有好人。但好家在隔没一年又有第四集出来，第四集叫做终局之战。我们去看完第四集才发现原来剧本是这样子，因为有个反转，最后钢铁人拿到了那个宝石，然后就也是把坏人全部清光。因为你们没看过，我也放一下，放一下。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终局之战的时候，你就哦，瞬间哦，原来这种感觉。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啊、哦，有了，有了，好，有了。我想要讲的就是，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哦，走着走着，当你越明白神心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有一种好像我们以前本来说做学生的时候读书都没有开窍，开窍就有一天好像开窍的那种感，就是哦，这样，好像拼图拼拼拼拼拼到最后一块拼上去，看到整幅图画那种，哇！因为启示录说，他说我们的神他是阿拉法，他也是 Omega， 意思就是他是初，刚开始他也是终，他是我们的第一集，他也写了最后一集。阿们。所以当你去明白神心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有一些隐秘的事，奥秘是属乎耶和华，那个可能我们走一辈子也都搞不清楚，但不用纠结，那个就是我们需要来紧紧跟随他的原因。但当我们走着走着跟着跟着，那个不明白的抽屉东西会越来越少，因为显明的是那个写第一集写第二集写第八集写最终集的上帝会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意。好小声的阿妹吗？所以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也要为复兴堂弟兄姐妹在听这一系列的信息，在你一边听的时候宣告一件事，就是越走越明白上帝的心意。今年要成为我们寻求神的一年，也成为我们最了解神的心的一年。因为我们在走这个道路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我们一定很多抱怨，我们觉得不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但是有一天，你好像嘉明在台上为神做见证的那一刻，你才会知道上帝在人身上所显明有多大的荣耀。像这样子奇妙的工作，那种哇，那种好像开窍发现真正拼完最后一块这个拼图的那种惊讶感，也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相信的拍手吧，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一点，你们。所以我们就进到这个第三节开始。我们请同工来帮我们看，今天是从第三节，我们看到可能讲不到14节，但我们先把14节读完，3到14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是神的奥秘，神这个隐藏的事、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但我们也有一些明显的事是神要我们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要面对生命当中未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突然来的一个灾难，突然来的一个打击的时候，有哪些明显的东西我们需要先知道的？在经文里面，今天我们谈两件事情，谈两件事。第一个，请你写下来，你要知道你所拥有的比想象的还多。帮我把这个第一个空格，你所拥有的比想象的还多，你所拥有的比想象的还多。 我来念一次这个三到七节，你来看看，他说我们在这个基督耶稣里面呢，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有哪些，所以我一边念你也一边帮我圈好不好，就是我们到底得着了哪些上帝给我们属灵从天上来的福气。第一个就是从创世以前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圈起来，拣选了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光这个就是极大的恩典。好，我继续念，等一下来解释。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全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给我们能力可以成圣，他给我们能力胜过罪，他给我们能力可以无有瑕疵。第五，他又爱我们，把爱圈起来，然后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来喜悦，圈起来，喜悦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帮我把儿子的名分圈起来，然后使他荣耀的恩典，恩典圈起来，我们得着他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第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蒙救赎，圈起来，过犯得以赦免，得赦免，圈起来，乃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再一次看到恩典。你看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圈了那么多那么多明显的事情，就是他给我们天上所有各样属灵的福分，我们被拣选，我们有圣洁的力量，他非常爱我们，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恩典，又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他给我们我们想象不到超越一切的奥秘，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他的儿女。我举个例子，你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好，就是一个无罪的生命代替我们这一群人的罪，对吗？对吧？所以他没有犯罪，但是他为了承担我们罪，走上了这个刑台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简单来说，耶稣是代替我们应该受死的罪人，然后呢，他不应该死，他代替我们，他走上十字架。好，你注意哦，居然耶稣的天父呢，把害死他儿子的这个罪人也接纳成为他的儿女，光这件事，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跟祝福吗？诶，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哪一个人有一天把你孩子害死的，你还有这么宽大的心胸说，来，你也是我的儿子。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当然不能够比较，但是如果神是一个一个庄园的 owner 拥有者，他底下有很多的仆人，100个保镖，有一天有个罪犯把他儿子杀死，请问这100个保镖是不是出去就是，对不对，就怎么样都要把那个杀我老板的儿子给他抓回来，死命一条吗？对不对？好，那你看哦，有一天这个庄园老板说，来，这个罪犯走进这个庄园，每个人都恶狠狠地盯着这个过街老鼠，可是老板说，来，今天开始这个人就是我的孩子，进来享受跟我被杀的那个孩子一样的房间，然后你们这一群仆人保镖，从今天开始要把他当作主人的孩子对待，这才是极大的恩典，这是我们得着的。所以你还在讲说，哦，我这一生呢，就是来这个还债的，我这一生就是来受苦的。我告诉你，就短短这几节经文，就已经打脸那些自怨自艾的人生了。我们这一生不是来还债的，我这一生不是来受苦受，我们这一生是来被神拣选，来被上帝爱的。所以当你在抱怨你人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拥有的比你想象的还多。罗马书说什么呢？罗马书说，我们不再来，你罗马书8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因此我们呼叫阿爸。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一定神明生气了。那奴仆的心就是很怕主人生气，觉得你做什么东西都有人盯着你看，然后这也不敢，那也怕，每天活在 恐惧中啊，我的生命怎么会变这样？说这个叫做奴仆的心。罗马书告诉我们，你们得着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你要了解这个奥秘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得着了儿子的身份。儿子的身份就是，就算我们做错，过犯得以赦免，是因为爱子的血让我们能够成为同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那些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呼叫一声阿爸父。神啊，你是我生命的主宰，你完全的，在你那边完全有一切的答案跟丰盛。你是我生命的父，我不是只是一个每一天活在害怕恐惧里面的奴才奴仆。我们所得着的丰盛跟丰富比你想象的更多。所以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每天活在那边抱怨啊、苦读啊、担忧，我们应该活在儿子的身份里面，跟上帝有一个重新恢复这个奥秘，就是你不再是奴仆，你是儿子的身份，你所拥有的比想象的更多。 Amen。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Amen Amen。 我们活在神宝贵儿女的身份，就是脱去我们以前对神的这种认知，对神明的这种认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可以完全没有什么害怕的，像他一样。你知道有的人连祷告都怕怕的，我可以祷告这个吗？我可以要健康吗？我可以要丰盛吗？我跟你讲，如果你是儿子，你连要东西都没有在怕的，哎，对吧？你的小孩没有在客气的，对不对？哈，我为什么知道我有三个？没有在客气的，我们要东西，爸，这可以给我吗？这可以买吗？那可以给我吗？零用钱可以多吗？他没有在客气。你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你跟神明，以前你对神明的那种惧怕感，你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逻辑。因为你得着的是儿子的名分。第一个，你所拥有的比你想象的还多。当你生命当中有一些奥秘，确实我们有一些不明白，但是有一些明显的事，什么明显呢？你我们拥有上帝一切给我们的丰盛是比我们想象的多，这是第一个事情。跟你旁边说好不好？你所拥有的比你想象的还多。来，跟你旁边讲。第二个，在这段经文里面，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对你有美意，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美意。第八节到第十节，来，同工帮我们念。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
一。他说这些恩典呢，都是他想清楚想好设计好的，是诸般智慧聪明，然后呢充充足足要赏给我们。赏给我们什么？就是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所以你把这个美意圈起来，神对你的生命有美意。所以我们的小名都要叫美意，小美，好，小意，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有神的美意。看着旁边跟他说，神对你有美意。来，跟旁边说，好，继续看哦。第十节，这个美意呢，是照他安排好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帮我圈起来，表示有他的时间表。日期满足，有他的时间表。时间表到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一切都会按照这个美意同归于一，意思就是会把这个他所计划好的全部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次给你同归于一。所以你想象好，我们现在去订餐厅常常会碰到这个，就是我们订六点，好，比如说我们订六点然后要进去吃饭，但我提早到，家人还没来， 对不对齁？所以呢，餐厅门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餐厅门口的那个服务生就会问你，请问你们有定位吗？有定位。定位大名啊，刘先生啊，这个我们定六点齁，可是我现在五点半齁，那我家人还没到，我可不可以先进去？通常餐厅会说什么？他会说不行，大家要到了一起进去，对不对齁？会一起进去齁，或者是说那你现在进去现在就要开始算咯。对不对啊？现在餐厅都是这样子嘛，齁，都有一个时间限制。好，那所以我问你哦，你现在在门口等家人来，你会不会在门口说死定了，这一顿吃不到了，今天这个火锅我吃不到了，里面那个麻辣锅、寿喜烧和牛片，我多讲你们就不饿，对不对啊？对不对？哎，来，我问你，你会不会坐在那个餐厅门口觉得吃不到了？你会不会觉得吃不到？不会嘛，因为你已经预定了，而且是照着那个日期时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美意的概念。有的人就说我现在就要，没有嘛，他本来就有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时间给你，他从创世以来用他诸般智慧想清楚的 setting， 就是里面已经要在准备，然后所有东西都正在为你预备，就是在最好的时间给你。我们虽然用我们小脑袋瓜这个受造者，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他已经有他的计划，而且他计划是对我们最好的美意，而且他有他的时间会赏赐给我们。最好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读完的创世纪的约瑟。约瑟不是就从小到大都在被整个兄弟欺负吗？还卖到埃及，卖到埃及，好不容易有一个工作，有工作，那个主人的太太每一天诱惑他，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哎，他在家里面是什么养尊处优、穿彩衣的儿子，居然现在被人家陷害，下到监狱里面做苦工。这还不是最惨的哦，三个月、六个月，被人家忘记三年，有没有哈？然后呢，他的好朋友久正居然出去了就忘了他，又让他多关了好多年。然后呢，最后才神反转他的生命，让他做到一国的宰相，率领埃及的人度过七年的荒年，有丰收的收成。你看一个悲惨的生命，好了，到我要讲什么，到了他们有这个谷粮的时候，所有各地的人都来到埃及来讨粮食，就包括他的陷害他的哥哥们。好，那要是我们怎么想呢？我们就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想嘛。好了，你们这群人，该知道我的厉害了哈！我这一辈子这样被你们欺负，这是我报复的时候。我以人性来讲就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觉得时候满足了，但是跟神的那个时候满足不一样的意思。你看。所以你知道小人得志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不懂神的心意。创世纪五十章怎么讲？约瑟懂。约瑟说，他说你们的意思本来是要害我。真正懂奥秘的人都会讲这句话，就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去看圣经哦，真正懂神的奥秘都会讲这句，神的意思原是好。你不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时间啊，然后呢啊，上帝就没有，他知道你们本来想害我，我生命当中经历这些东西很辛苦没错，但神的意思乃是好的，神有他的计划，有他最美的美意，有他第八集最厉害的这个设定。所以传道书说事情的终局，来，我们一起念传道书第七章八节，来，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
胜过居心骄傲的。
这就是我们看待生命当中奥秘的方式。所以你回去看第九节，都是照他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而且哦，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得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做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帮我把随己意做万事圈起来。 当我结束今天这堂信息之前，我要你明白，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我们没办法掌握的事情。当我们遇到这些没办法掌握事情的时候，有三个重要的真理你需要牢牢记在你每次面对到那些突然而来的那些突发状况，那些你原先都很努力都计划好又来神来一笔的一些没办法掌握的奥秘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有三件事情你需要想起来。第一个，他对你生命有美意。好小声啊，阿妹吗？第二个，他说随己意做万事，意思他有绝对的主权。帮我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写这三件事情。第一个，他对你有美意。第二个，这是原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运，所以他对你生命有绝对的主权。第三，最后这件事情为的是要彰显荣耀，所以最后会得荣耀。你要记得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得荣耀。阿们。所以不论你经历过，你知道我们就是敬拜团可以上来，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的疑问，想一辈子也想不清楚。举个例子，我们真不知道为什么好人也会遇到坏事情，诶，对不对？那最想不透的就是那些坏人怎么过得那么好，诶，对吧？就我们那么苦哈哈的，诶，他们怎么这么有钱。好，还有你一定也想不透，每天吃得很健康的为什么会生病，有吧有吧有吧。然后最想不透的就是那些生活习惯其实很不好的人，诶，健康检查指数还都绿的，这你就想不透，他每天晚睡，然后他又有那些坏习惯，他为什么会这。我跟你讲，我们人生有太多这种想不透的事。当我们面对想不透的事情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这三件事。他对你有美意，他有绝对的主权，而我这一生为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阿们。奥秘的事属乎耶和华，但这些明显的事是给他的百姓。当你在看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你一定心里有很多的着急，你一定搞不清楚状况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一路跟一路跟一路追，当然我说的不是追剧嘛，是追寻这位，跟随这位神。你说主啊，我要追求你，追到后来让你在我生命当中得到最后的荣耀。那最精彩的剧绝对不会是第一局就告诉你，然后你一看就知道啊，最后谁会赢谁会输。最精彩的剧是中间又这反转那反转，然后最后有一个神反转，然后最后得到最大的奖项，上台领导演奖领编剧奖，最后得荣。你生命也是那一出上帝用他永恒的计划让你可以在你生命当中越发的让他得荣耀。所以我要送给你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在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有没有这段？我要送给你2025年这段经文，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
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再一次哦，再一次为你自己来宣告，耶和华说，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大声点，要叫你们
末后有指望。
Amen。 我要奉主的名宣告，父神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越发懂得神的奥秘的时候，越清楚知道神要告诉我们，第一，我们所拥有的比我们想象的多，第二个，神对你有美意。所以人生走着走着，我们虽然很多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他有绝对的主权，而我一生就是要来荣耀他。无论高山无论低谷，我们说神啊，我最后讲这个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生紧紧的来跟随这位神。因为你如果不跟，你真的不知道最后我们要走去哪里。所以今年你跟神祷告说，主啊，就算我很多不懂的，但是我要比往年更多的跟随你，更紧紧的抓住你，我要依靠你，因为我有很多不懂，但是我要越跟越清楚，最后的结局是要叫我幕后有指望。神对你的心意是赐平安的一年，听好，是赐平安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不要被恶者骗了，神对你有美好的指引。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就算你不明白，不明白是正常的，我们人生没有人走过，不明白是正常的，但紧紧的跟随神的人，你会更加的清楚，越走越光明。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阿们。我们从位上站起来，我们来敬拜他，让我们越紧紧的抓住神，越多的跟随他。我们来敬拜他，说我生命献给你，我紧紧的抓住你。我们从头来唱，
我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主激发我与你亲近。耶稣，我要更认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开始上帝就要把以弗所书给复兴堂，但我知道有一件事，就是神有话要给你。这一系列的信息，那我们身处在这个充满未知，充满我们不明白的人生当中，上帝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一个指引，成为我们能够往前走的力量。就算我们不知道，就算我们很多的不明白，但是我们说，神啊，把那些显明的事，想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显给你的百姓看。也让我们在越走第一集第二集往前走的时候，神啊，让我们越走越知道你的心，越来越明白你向我这一生，你从创世以来用你诸般的智慧所计划好的那个美意。主要让我们不要好像懵懵懂懂，不要信的这个你知道有些人信仰就信的乱七八糟，让我要信就全心的跟随他。
Amen.
好好的跟，好好的寻求他的旨意。
Amen.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说，神，让我这一路不管我过去信仰怎么信，今年让我好好的信，好好的跟，全心的跟随你。
Amen.
指示你的道路，表明你的心，把我全心全人 紧紧的来跟随你，
要你的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
来唱出来，
我全心跟随你。
再来更多一点，
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
开声祷告好不好，每个人开口祷告，跟主来祷告，主把我们心抓交托在你的面前，我越不明白，我跟你跟得越紧，抓把你的奥秘向我们敞开来，抓当你要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让我读得懂，让我看得懂你的美意，
抓更多更多的浇灌，
愿我一生来荣耀你，让我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不枉费我来跟随你。主啊，把我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面前，特别是有些正在受苦，正在不容易阶段的神啊，愿你的旨意向你的百姓大大的彰显。谢谢主，谢谢主，献明你的心，再唱一次，我全心跟随你，
我全心跟随你。
来复兴他，对他说，
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
只是你路，
只是你路
表明你的心，
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
再一次好不好，主啊，向我们指示你的道路，
只是你路表明你心，将生命献上为了你。
主啊，特别在这个季节，你把以弗所书赏赐给我们，愿你的话，圣灵像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听得进去你的话。
Amen。
特别我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患难不容易的阶段，很难用三言两语才形容他所经历的，那主啊，我格外的求你向他们显明你的心，让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这一生就是为了荣耀你。
Amen。
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满满的感动，特别真理的灵开启你的话语，让我们晓得你话语里面一切全备的智慧，好叫我们走在迷惘的人生中，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Amen。
愿主祝福新的一年，不论分堂热点实体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最认识神、最知道你旨意的一年。
Amen。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拍照把荣耀归给主，拍照把荣耀归给主。
阿门。